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呢回答一下刚才你们在法华玄义西经309页的作业哈。给各位休息的时间蛮长了哈，那这个答案呢找到了吗？我们的题目是309页第二行，这边就是三法妙第一句话。三法妙它的限定是在一个区域，就是妙位所住之法，所以要先找到妙位。第二个所住，住的话呢，它的范它是什么意识呢？要取什么意识？要取什么意识？所以才可以了解妙位所住之法为三法妙。好，好，所以第一个呢，来看妙位，来妙位之时，开头最低点，妙位的最低点，必须开始。破什么惑、哦、回答，我们不要说什么未来，比方说是什么实性啊，实行啊，实住实回向，那个就变成藏通别圆，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先从他破什么惑来说，这种比较单纯的嘛。他破什么惑才开始称为妙位之时？无明惑，破无明惑，好，破无明惑。在第307页第9行第10行这边有告诉你，破无明惑开始呢就进入了妙位之时。 OK， 那妙位之中呢，终点到什么地方呢？有始有终，开始破无明，那纷纷破纷纷正，逐破逐正嘛哈，破一分无明，正一分妙位，那何谓到妙位的顶端呢？是无明破完就到顶端了吗？妙位的顶端，妙觉，对，这个妙觉是圆教妙觉，正圣之顶端，正圣的顶端，妙觉在307页的第一行到第四行，第四行告诉你妙位之中，妙位之中住无住处。好，它这地方呢已经全部断完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在308页的第8行，他也告诉你啦，妙位之中是妙觉地，妙觉地。 OK， 好，这两个地方都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妙位呢，就从如果用圆教位来说，就从出住一直到妙觉。那如果是用别教呢，就是从出地一直到妙觉。好，这是妙位。再来，何谓所住的住呢？住的意思是什么呢？来，住的意思是什么？各位有没有查到？在306页第19行、20行，好，住有二意。第一个为取证，取证的话呢，它称呼这个是属于通教的含义。第二个是所圣，它所搭的圣，圣我们有所谓教圣、行圣、正圣嘛。他搭的圣就是别教跟原教，就是取这个意思。他搭什么车圣，他搭什么圣，教圣、行圣、正圣，这样 OK 吗？好，那妙位的话，如果以圣意来说，就是正圣。好，这样没问题了吧？好，麻烦各位请将那个他的参考的页面以及行数写在309页第二行，就是妙位所住之法的地方。何谓妙位？它的起点、终点，以及它何谓住，把它注明一下，这样你读这一句话就会有感觉了。所以当今天他讲到这些鬼、这些德，或以后他介绍所谓三菩提、三波罗，我们就不会把它变成我们凡夫的泛泛解，会了解它是一个很高的位阶了。 OK， 就是一种开宗明义，就要把它厘清的。智者大师他有很多东西，很多文词啊，他都在第一行呢就写很清楚。比方我现在忽然想到啊，像我现在读的是法华玄义，他是不是在第一个三法妙一开头就告诉你这是妙位嘛哈？那另外像我刚才就想到说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嘛，他是不是介绍很多不净观？那这个不净观呢，他很多人都读到后面都教示他怎么修怎么修，对不对？智者大师像我现在就翻了一个次第法门西经哈，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西经这个地方的305页啊，他一谈到九想观，九想观是大家比较常修的不净观，是不是啊？他在传修正，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修正一，明修正者，行人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亦受观法。一开头就告诉你前提了哈，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这八个字就很难了，持戒清净，令心不悔。哇！可是这句话大家读过去就可能都没有想到嘛，才开始看，哎，那九想怎么叫怎么修怎么修，对不对？所以很多智者大师的文字，他的第一句话反而就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定要很细心很注意的，千万要留意说他的前提，他的设定是在什么地方。像这个九想观一，修正行人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亦受观法，能破淫欲诸烦恼贼故。我们一般重点反而放到后面，能破淫欲诸烦恼贼故，就忘了前面的第一开始，行人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这八个反而是我们的修行前提，而且也代表我们的前方便，我们该做好什么准备了，是不是？那像现在一样，我们上这个玄义，上到这个地方，他在告诉我们三法妙的时候，以后我们对这三鬼、三道、三性、三佛性、三般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它，也就要了解何谓妙位，这样理解吗？好，来继续往下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算是解决了。311页，我们进入了三鬼的立别说。立别说呢，一个是依如来藏说，我们刚才有提。那依如来藏说，他会把它用一个层次性的说法，就是众生嘛，有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说。可是因为他种种的说都是全说，就代表你在修行阶段的一个转折，怎么样的转折？那既然是修行阶段的转折，就会变成全部都只是属于知成鬼，都是属于解脱正行的一个转折，解脱行的一个转折，这样 OK 吗？那就变成既然解脱行的一个转折，从他未破见思到他未破断变异，到最后如何是非中道，是不是？这都是一个转折而已，都归为知成鬼。因此呢，就没办法用如来藏的这个开合的部分呢，把这三鬼呢跟大家彰显得很漂亮，是不是啊？那他就说，那我们用是化法视角来说看看，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OK。 那一个是没办法说很漂亮，另外就是因为这样子如来藏啊，他有种种的方便，诸权圣法也就为化法视角提供出了他可以判种种方便种种权说的基础。那立视教来明三鬼，第一个是三藏教。三藏中呢，以无畏智慧名为观照鬼，正为圣体，住道成圣具名知成鬼，正住之圣，断惑入真。这个真呢，是真性鬼，所以他就是依三藏教的真字，是为空为他的顶端咯，就为顶咯，他的真而已，真是真谛而已，就到空字。教来全正，故以教为圣也，圆觉一耳。那如果是三藏菩萨的话呢，他以无常观为观照，功德肥，因为他是修我们的六度，有所谓的视六度跟理六度。视就是他理部分不够强，他是专门在做一些事项上的，这视六度，视六度就是功德肥为支撑。那最后呢，他一直立生死劫以后呢，34心断劫，一念成一念，对不对？一念一心一念34心断劫，这时候就是做道场断劫见真，他为真性鬼。那前面那一段历程呢，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他在做的部分是归为功德肥的部分。在26行，此教全真，圣呢是教圣，他搭的车圣，前面是不是有住，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取证，一个是他所搭的车圣，他如何搭。那他搭的车圣，我们车圣有三种圣，一圣是教圣，一圣是行圣，一圣是正圣，他所搭的车圣是教圣。 从三界出到萨婆洛中住啊，这时候他的言教已尽啊，故无教圣啊。那他有没有行圣呢？真不能运啊，没办法把他运到彼岸嘛，他没办法把他运到彼岸，他只停在中州嘛，所以他是真不能运啊。所以他所证的不是圣，他没办法证那个正圣。哦，所以说他想要要车，他想要要一个行圣，所以他是不是在法华里面就是说，那个他们不是出了火灾于四渠道的时候嘛，跟他的爸爸说啊，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四渠道啊，那你原来答应我们说我们可以有羊居、鹿居、牛居啊，那我们到了这边你应该给我们的嘛，所以有这个锁车，对不对？他要锁什么车？他要锁一个行圣啊，他要锁一个行圣，行圣之后他才可以达到正圣。OK， 这是取那个火宅辟里面的，他们到了四渠道之后啊，有锁车，所以天台要能够读得好，或者你将来以后有心要讲，一定要把《法华经》呢多看多读几遍，多看多读，最好是能够把它列为定课，列为定课，列为定课就不会随着时间久了，有时候就忘记了。那忘记有时候我们就有误差，那讲这种部分呢尽量不要有误差比较好。312页通教，通教的三鬼呢以真性鬼为圣体，何以故？即色是空，事中有理，此理即真，故为圣体。以即空慧为观照，众行为知成，此教全真，曾是教圣，从三界出到萨婆洛中住，一样是教圣而已哦。那菩萨出三界以呀、啊，出了三界之后呢，就用行圣的。你看到行圣出现了一个行圣哈、哦，三藏教没有的，而这边有哦，他由教圣改为搭行圣。行圣呢，用行为圣，进佛国土，教化众生，乃至道场。到这地方呢，乃可名为住啊。那这个地住呢，亦是有教无人，就是果头无人。记不记得他们实际上这个时候通教已经被别教接或被原教接了嘛？别接原或原接别了，所以有教无人，无谁以住者啊。所以他的教谢正极啊，果头无人，无复运意啊。所以他有没有锁车？他也要有锁车啊。这个部分各位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翻到302页，你可以写一下，就第七，在302页的19行到20行中间是不是有个表格，找到了吗？好咯，他有没有告诉你说藏教通教只有果头佛，有没有？那果头佛就是你有教无人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别教的话，他登地之后是就转入原教了，哎，这个部分华严就会分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他第一次证出地的时候，他不熟悉，然后就很像我们的三藏教啊，第一次证灭受想地的时候，灭尽定的时候，对不对？他第一次证灭尽定，不代表他成阿罗汉嘛，他要反复证、来回证之后，他才会成为阿罗汉。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到初地、二地的时候呢？以华严的系统就是他还是在别教里面，那他这个时候的无作是无量的无作，就变成像我们很之前有介绍的所谓的25三昧，对不对？无量的无作。那他反复了第二趟再回来，到回到初地在证的时候，他刚好就会被所谓成为所谓的真正的无作，就是被原教接走了。这个在华严里面你会看到说他们的菩萨为什么要跑一趟再跑第二趟，有没有看过？你们不是有人修华严宗的吗？听得懂我的意思吧？要不要画图？要画图吗？不用。要还不要？要。先讲第一个是三藏教的，三藏教出现的一个特色。我们现在不是要讲，现在要讲的不是光只有《法华玄义析经》312页的部分，我要讲的是藏教、通教、别教。他们当你到了顶端的时候，他们的最主要的位阶都会有一个跑两趟以上的系统。我现在要介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不是今我们现在玄义上面所说的某一个文字，这样可以理解吗？哈， 那以三藏教来说，三藏教最主要的系统，我们的代表是二圣，而且以四双八倍作为我们的位阶嘛。三藏教最主要的位阶代表是不是四双八倍？四双八倍就是四个，就是四果嘛。然后因为它刚好都有初果相、二果相，所以就变成四双嘛。可是实际上四双，事实上它是分八个层次嘛，所以叫八倍，四双八倍。那它里面的最顶端的部分呢，以它的禅定来说，叫做灭尽定。那这个灭什么尽呢？是灭受想，是不是灭受想？那它灭受想是这个受跟想是指我们那个五蕴里面的受跟想，就是五蕴里面的受跟想这两者会停掉。那停掉以后，色还在，行也在，识也在，就是它的色、行、识这三蕴都还在，它只停掉这两蕴。这两蕴的这个受跟想，这个受不是打你会不会痛的受，这个受是感受的受，不是我们受蕴的受，不一样。所以大家回头给你们的一个家庭作业，查一下受蕴的定义跟想蕴的定义，不要查字典而已，稍微看一下部派里面怎么说，好不好？这个茂雄我有看，彦城一定有标准答案，以前我抄给你们过，所以你们可以找茂雄和彦城，他们一定有抄过，在隔壁小教室抄的。有哈，有印象了哈。我介绍所谓的三因嘛，三因啊，三科，有没有印象？哎呀，惨了，漏气了。好，那这个地方呢，灭受想定、灭尽定呢？之前有一些佛学院的学生，我去他们的论文请我看坏，就是我跟他们讲说，他们的论点就是灭受想定进去就是等同阿罗汉，这是错的。灭受想定进去以后，不等于就是阿罗汉，这个是非常清楚，有太多的经、太多的论，甚至律典都有提到。灭尽定进去以后不等同阿罗汉。好，那他怎么样才会变成是阿罗汉呢？他们第一次那个他第一次进去这个灭受想定、灭尽定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在达到，这就是涉及禅定，因为他们是用定来分嘛，啊，这个三藏教。那他们在进去禅定的时候会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的一个禅定状态，这叫定中，这叫定中。这两条线当中呢，都是在定，这叫定中，这叫定外。这一块方块都是属于定，这样 OK 吗？可以理解。那定中的时候，就是不动意，不动用你的那个随意机。就是你可以要他伸手要干嘛的时候，定中就不动用，定外可以动用。所以挑财运水物是定，那是指定外。那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退定，往下叫退定嘛。然后出来这个定中定外，这叫出定，这样 OK。然后这叫入定。我们先画哈，我们先要有共识才可以。这条线往内的话，这叫入定嘛，这叫入定。这个叫什么？往上也叫入定，这样没问题，没问题哈。然后再来，我们画另外一条线，由定中往定外跑，这叫出定。那由定中往下降，叫退定。所以入定都叫入定，可是你出来的方向不一样，你的动词就不一样了哈。这叫退定。好，往下降。它的断惑能力那叫退定。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出入自在，是这个方向，这方向叫出入自在，就是你没有退，然后你出入自在。那我们出入自在呢，以佛法的教诲是告诉你，你不要在定里面待太久，因为什么？那浪费生命嘛，你什么都没有做思维啊，你没有做思维，所以你要在定中定外，你要跑得很快，最好能够小于一刹那，就是我们觉得一行一刹那，省律决定。你要在省律决定当中，你看你在定外省律，你决定你不能就在跑到定中决定嘛，所以你省律决定都在定外的时候， 你一行一刹那，这是我们开始断惑的最基础哦，开始断惊惑最基础。所以当你能够一行一刹那的时更高阶的时候，你一定会一行一这个刹那会小于省律决定，会小于一刹那，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在出路当中在一刹那以内完成嘛。因为这里面假设班刹那，这要省律决定要班刹那，这样理解吗？听无后。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就是你能够进出这么快，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这里面是很沉寂的，很极静的。那面受想定这里面没有受想，那它出来之后，一般来讲，它会是退定还是出定？第一次进去，假设这个方块是面受想定，那它第一次进来一定是这个入定这个方向吗？不会是这个方向，对不对？是往上的方向，不会是左右的方向。那他第一次进灭受想定这一位行者，他出定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会是横向还是会往下？第一次往下几率非常高，因为他对这个维系的分别他很弱，所以他一定会退，他又会退回哪里？非想定的 top。他又会退下去，他还在处理细想，第二次再进去他又可以处理某一种细想。那他进去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是入这一个区块，他也可以爬这一个区块，就是他往上的时候呢，一种方式是他可以进定中，另外一种方式是他进去几次之后，他某一次就会进去以后可以转出来，然后忽然动了思维之后又掉下去。哎，很好玩哦，他们还是会动，因为他那个细想未断完，他还会掉下去。那他这样下来以后，他就发现说，哎，我在这个地方跟我在这里，就是我在上面的地方的，就是面受想定的这个区域里面，虽然不在定中，可是我可能我的细想只有19种，我掉下来以后我的细想20种，他可以发现他多了哪一种细想。好，然后呢慢慢他就会发现我的细想越来越少，然后可能上面是有一种，下面下来的话就变成3种，就发现我多了哪两种细想，最后呢他这个地方的上去的细想就会是0，这地方下来之后细想变1，久了以后呢他能够入灭想定的时候啊，他的细想都全部处理完了，都是零了，这时候他就会是阿罗汉，才会真的是等于阿罗汉。所以他会多了很多细想，这细想不是我们的思维而已，不是我们的思惑，它是我们在思维里面的很维系的部分，所以当他动的时候有时候就跑下来，那这部分呢他会一个 circle 在这里跑。那所以在三藏教里面呢，他上去最高点的，我们一般称说，哎，好像他是灭受想阿罗汉啦，灭尽定啦，哈。那但时候事实上是代表他已经处理完这部分。可是入灭尽定就不一定等于阿罗汉。入灭尽定，他一般在我们的戒律学或者在部派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戒律学就是比较早期的，那部派就比较后面一点，他都会称这个入灭尽定第一次进去的叫做阿那含。阿那含是几果？三果。那事实上因为他没有阿罗汉相，他们很少用阿罗汉相，因为阿罗汉相其他的名称叫做五阿那含嘛，就把它分为五种阿那含，然后层次高低，所以他会把他们这个第一次进去的称为灭受想的阿那含，就代表他的禅定已经很高了，但他离阿罗汉还在临门一脚，剩下细想，叫做灭受想阿那含。这是三藏教有这样的特色，会跑来跑去，在最后 top 的地方。那现在来看那个别教，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先讲别教。那别教最代表的那个经教是华严，那它的特色是7位52位，是不是？对哈，7位52位，那它的代表是菩萨，是菩萨。那最这个7位52页就是华严里面做代表，华严里面做代表。那最后呢，他前面的位阶都 没问题，前面的四十个位阶没什么问题，前面四十个位阶没什么，就反正就这样跑嘛。不论你是藏教、通教，不是你通教接过来，还是我别教自己再跑，这四十个就没什么跑。后来当他登地以后，登地以后到他是妙觉。那登地以后到妙觉之前呢，这有个等觉。这个区域啊，他们的特色会说，你第一次登地之后，你往上，你必须学会每一阶、每一地、每一个的特色，然后学完了之后，你会跑一趟到等觉，你会升到等觉，但是你这个等觉不是真的等觉，叫做实习生。我们那时候读就把它取一个特色叫做实习生。你会每个位阶、每个关节都跑，你会做什么？诶，副理的特助，总经理的特助，但你永远都是了解他在干嘛，可是你真的不是，你还不是他，就是像实习生这样，你会跑一趟，跑完了之后呢，不会只一个，不是一个倒退，是直接就在降回登地，之后又降到登地，降到登地的时候他就不是实习生了，他就是正职了，然后他就成为登地菩萨，然后一地一地这样子爬上去，就是正职。那这一次的部分呢，这个正职通常也就会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他会被在某个区域，他就会被果头无人干嘛了，他被接到原教去了，因为他的正职就变成是他一定了解何谓无作了嘛，对不对？他就是真正的无作了。那原来他还是实习生的时候呢，他是无量的无作。这就是华严，你看华严里面他会发现他的菩萨要跑不止一趟，为什么他菩萨一直回到登地回到登地？那个部分呢，就是跟我们前头这边三藏教一样，就是在化法四教里面，藏教、通教、别教、啊、他们这三者，因为前后面都是，就是上面第一个是上面没有位，上面没有人，第一个是这样果头佛，第二个事情是就算他们本身最高的位阶，你从最四修的来讲，最四修讲实践一步一步的，你光看三藏教就知道不可能第一次就很熟的，所以他这个菩萨呢，我第一次登地的时候，我对于断无明我可以开始学习，可是我对于所谓的先讲那个要分两个，这样子讲你会比较清楚，就是他断无明会分两个事情，两个层面来讲，不论你是藏教还是通教还是别教，尤其藏教跟通藏教跟别教这一个点更特别，就是你在断惑的时候你必须处理两个层面，第一个事情是你在我们在处理断惑的时候要处理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对于对境的认知，第二个是对理的执着，这样可以理解吗？不用解释哈。那对境的认知在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他会对这个境他也不熟，就是他有两重问题，第二他对这里面的这个气象他也不熟，所以他两者都有，然后是之后呢他可以处理完理的认知，他还必须处理完对境的认知嘛。 OK， 那菩萨呢他也有这两者的问题，他这部分他在处理的时候是断无明，那断无明他还要同时要能够对于中道的掌握，理的执着，他会认为的理这个地方前面四十个的地方它都是隔离差别，而我们真正的无作是没有隔离的，是柔和的，所以他理的执着他要学习，所以他们这个每一个部分呢，他第一次爬的时候他都同时在处理这个，第二次的时候呢他进的认知处理完了，理的执着他也降很低了，所以当他们在回头的时候，他通常进的认知就已经结束掉了，能够到上面的时候，这里边呢初地的时候两者都有，二地的时候呢我一定至少处理完对境的认知的障碍， 然后我里的执着也许还没全放，但是我带着慢慢往上嘛，所以他两者之中一定必须处理完一者，才会再往上爬一地。然后当他爬到最上面的这个实习生之后，他在回头的时候一定会第一个都不见了，只剩下第二个。那第二个的时候，他到上面的时候再回来处理一的力就不是问题了。所以他第一次过一关，第二次呢，第一次是过进的认知的某一部分，然后理的执着的某一部分，但是躲到二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把一的其中一个部分处理完。二地的时候，等到我回头回来的时候，我剩下的是进的认知或理的执着其中一者，这部分要看他是信行人还是法行人，会不同。这之前有玄义前面有上嘛，信行人法行人在这两者的认知会不同，因此就会选择某一个区域先处理掉。 OK， 好，我们今天这个是额外的哦，因为312页刚好上到第七页第八页，谈到说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啊，那就提到了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锁车，然后包括每一个走上去第一趟第二趟都不一样，这样额外的一个跟大家提，这以后变成我们读到题的时候就会很快了。今天先上到这边，好，法华玄义上到这边，就是额外你们赚到的，一般也不太聊这个，哦，这是法华玄义下册就会上到相关的。好，我们今天法华玄义上到这边下课。